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大家好 ，Ciao a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马巴桑加鲁德，每周四下午 ，Assalamu alaikum。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年代剧。最近《小巷人家》这部电视剧的热播，让年代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小巷人家》聚焦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苏州一家棉纺厂家属区的小巷里，庄林两家人的生活变迁。那么随着高考的恢复以及改革开放的推进，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家人在社会的变迁中相互扶持，用平凡百姓骨子里的温暖共同书写这方烟火小巷中的笑与泪。剧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情节，就是70年代末的时候，物资匮乏，食物供应紧张，庄家和林家为了增加食物来源，决定在院子里种蛇瓜。结果呢，蛇瓜长得太好了，他们几乎每顿饭都要吃蛇瓜，最后全家人都听不得蛇瓜两个字，一听到就想吐。尽管如此，他们依然用幽默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此外呢，这部年代剧中展现的旧时的街道，镌刻有时代印记的物件，还有巷子里孩童们嬉闹的欢声笑语，充满了生活气息，也饱含家长里短的浓厚情感，引发了不少年轻观众的共鸣。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从时间上来说，其实离我们现在并不遥远哈。但是那个年代的生活，对于现在很多20、30岁的观众来说，其实是比较陌生的。那对你们二位外国朋友来说，可能就更加陌生了吧？你们对中国的那个时代有什么了解吗？有听说过一些中国人的生活的一些片段吗？尤其是伊利。
对我来说是有一点陌生，因为我也没有看过这个电视剧，我也没有在这段时间就是生活在中国，对吧？因为我是12年的时候第一次来到北京，然后呢，我生活在北京一直到17年，但是我有一些了解，就是因为我老公是84年的，然后呢，他是在湖北一个农村长大了，然后呢，他是。有的时候就是会跟我讲他小时候是怎么生活，或者他的父母那时候是怎么生活。就是我一直记得，就是他跟我说他小时候他要天天去种菜，他要天天去外面，就是陪着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他们都要去就是干活，在外面干活，因为他们种的菜他们以后还可以卖。然后呢，拿一点钱，他们还可以生活。但是他特别讨厌，他讨厌就是动手工作，他特别懒。
所以在你的印象当中，就那个时代是一个比较辛苦的，需要去劳作的时代，是吗？
对对对，因为他天天给我讲了，他们那时候天天在外面，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天天在外面干活，所以对我讲的都是很辛苦，就是因为他不想这么辛苦，他就是在家里做饭。给他们做饭，所以他从小学会做菜做饭，给他们做一些吃的，所以他长大了开始就是爱做饭，就是他变成了他的爱好，就是我们在家里有他给我们天天做好吃的，所以我觉得我很开心。
那你要感谢那个让他培养出了做饭技能的时代。
对对对，
虽然我出中国第一次是2017年第一次出的，所以在中国的这个情况我自己是肯定是没看过。
你那个时候还没出生呢，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对，那个时候我都还没出生。但是其实如果我把这个情况跟我自己的小时候的那个生活对比起来，我觉得是会有点像，会很像。因为 中国可能这个时代是七十年代的那个时间，我们在巴基斯坦可能就是90年代或者是2000年代的那个时间，可能就是有点相似
相
的
似
一个
啊，
生活方式或者一个习惯，所以
嗯，
我就会感觉是很那种亲切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小时候过的一个日子，所以我
啊。
觉得是就是自己体验过的一个感觉，所以肯定是。会有很多想念的
啊，
一些情况。
所以这个小巷人家里面的有一些情节，会不会是让你想起就是你小时候的一些生活，是吧？
是因为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也是很多类似的情况，可能就是离邻居的关系特别近，然后可能就是家里经济情况不是很好，所以可能吃的也不是太好。虽然我的那个时候已经是没有那么的。贫苦或者是那么的难，但是我周边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那么一样的一个经济条件，所以我肯定是有很清洁的一个体验。同时就是比如说就是领主也在参与你们家里的生活的各种节奏呀、各种情况、各种决定呀什么等等，然后就是关系是很接近的，然后可能小孩子也是一起玩的，你也可以跑到他家里，他也可以跑到你家里过来，然后可能你吃的也会分享给他，或者他吃的也会分享给你，或者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一起做了，或者是一家做了，然后一起吃了，这种的。环节我都体验过，所以就感觉很亲切的
很亲切。
一个感
尤其
觉，对。
是哈鲁德说到这种邻里关系，可能现
对。
在在巴基斯坦文化里面也依然是非常亲近的，是吧？
是，但是很不一样，就是更就是在城市里的这个关系变化太大了，可能跟中国的情况很像，就是可能你都不知道你的邻居都是谁，然后住的人是几个人，然后他们都是干什么的，什么行业，什么都可能不知道。如果是一个小处是大部分都是公寓楼，可能就是会这个样子，或者是比较。可以说是比较高档的那种消除可能会这种的情况，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还是领主关系是特别好的。我们现在自己住的那个小处，领主关系特别好，周边的人都认识。我一般是不在家，回家的时候他们肯定会被问到，就是他们肯定都会知道，也会被问到，然后也可能会过来打招呼什么的，就是等等这种关系还是挺接近的，
所以我觉得
对。
可能在巴基斯坦现在是分两种情况，比较传统的就是像独户的、独栋的房子的这种的一个社区的话，邻里之间的关系就还像过去一样，是互帮互助，来往很多。但是像城市化的一些公寓楼里面住的，就像我们中国的这些大城市里面一样，其实邻里之间的交往就越来越少了。所以大
对，没
家
错。
现在年轻人看到这个剧里面的家庭和邻里之间的互助和支持，会觉得非常的温馨，非常的亲切，是吧？我也是看到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宋莹，她要给邻居家的孩子过生日，居然把自己的儿子撇在家里面，然后偷偷的跑出去吃一碗面。哎呀，这种的就是好到什么程度，甚至他们两家人分开的时候，告别的时候都依依不舍的，
确实是，就是我看这些环节，我特别能想起来我小时候的那个时间，就是我跟我弟弟的年龄差不是很大，就差一岁，然后呢，我们两个都是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但是呢，我记得我们放学的时候呢，我爸妈还没有下班，所以呢，我们回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很小，所以呢，我们不会回到自己的家，我们会回到邻居的家里，然后呢，我们就到下午等爸妈下班回来，我们就一直在他们家里，然后呢。他们的家里非常照顾我们，也会给我们做午饭，然后我们跟他们一起吃，然后一直在玩他们。我记得，其实我现在能想起来那个感觉，就是领主确实是太好了，因为我们两个都是男的，然后特别调皮，完全不坐下来的，然后刚放学回来，然后一直在玩，然后对他们来说肯定是一个头疼，但是呢，他们很开心，然后他们也是非常的照顾我们，也是非常的喜欢我们，因为当时他们家里。没有这么小小的那种小朋友，然后就觉得这个环境挺接近，就我自己曾经过个，
是这样的。像这个剧里面，甚至邻居的孩子都住在隔壁的邻居家里面
是，
你不会觉得这种感觉就是也是会把你的这个邻居就是当家人一样的，就是我们意大利，就是我也是小时候我们也是住在公寓，然后呢，我认识我旁边的邻居，我认识楼上的人，我认识就是 差不多整个楼我都认识。哦，我们小时候就是办生日 party 的时候，就是邀请整个楼的人都要来参加，哦，还有就是隔壁楼的他们也会来，
就是公寓的邻居也可以处成像家人一样。
对对对，
是的，哦，
对，因为我记得我妈爸那时候他们买了这个房子，在这个公寓里面就是每天基本上都会跟所有的这些邻居就是聊天，还会一起坐电梯上去，然后呢，就是会去关心，就是你邻居可能有一个老太太，然后你会去关心她怎么样了，你会给她带一些吃的或者帮她买菜什么的。就是我住了公寓一直到六岁，然后呢，我那时候就是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有这种人跟人的这个关系很强，虽然我们都不是亲戚，我们都不认识，一开始都是陌生人，但是都是把这些人等家人一样。我经常我会去楼上这个老太太的家，她也会给让我看电视，会给我偷偷吃巧克力，然后呢就是我一直会把她当一个姥姥一样的那种关系。
那现在都独栋别墅了，然后房子也更大了，这个邻里关系岂不是更容易走得更近了？
可能也是我的性格吧，我觉得就是我现在我住这个别墅，我会跟旁边的其他的别墅的人就是聊天打个招呼，就是虽然我们都不认识，但是这个也很重要，就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就是你不认识，但是你可以跟他们弄一个好的关系，
就是因为远亲不如近邻嘛，是吧？中国人的话里面也有这一句，充分体现了意大利人爱社交的这个文化呀。不管是公寓还是独栋的房子，都要跟邻居处成像亲戚朋友一样的关系。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说到年代剧这个概念，我不知道你们二位能不能够理解啊？简单的说，就是反映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一些剧。像我们今天说这个《小巷人家》，它就是聚焦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那么这个时间段其实是很多影视剧的导演都喜欢去表现的一个时代，因为这个年代对于中国人来说变化非常之大，很多大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故事产生的土壤，是吧？就是很有戏剧性。那在你们的文化里面有没有类似的概念？如果有的话，就是哪一个年代的故事会比较受观众欢迎？
意大利这边也有很多电视剧，也有很多电影都是讲我们之前的，可能是50年代或者60年代或者70年代这些年代的故事跟历史，就是因为可能就是那时候意大利也有很多变化，然后呢很多新的工厂，很多新的汽车，然后呢就是人们非常喜欢去看这种电视剧跟这些电影。因为我记得我跟我妈有一次我们看了一个电视剧，她有一段时间她哭了，因为她想她小时候是什么样的生活，她就想起来了，然后呢她也去想她的妈妈年轻的时候她过的什么样的生活。她的妈妈就是我的姥姥，她是50岁的时候才考了驾照，然后呢买了一辆车，然后呢之前他没有，就是你会去想，就是怎么可能50岁去考个驾照，然后呢旁边都是到18、20岁都去考驾照，就是那时候就是女人可能没有那个自由，也没有那些机会，就是可以自己去干自己想做的那些事情，所以就是我妈妈一直去想，你看他的妈妈一直是在照顾两个孩子，一直在做家务，一直在家里在照顾他老公，在做饭买菜打扫什么的，他也没有去工作，但是他到了50岁的时候他去想，哎，我要去考驾照，我要自己去买一辆车，我想要这个自由。
他看这些剧哭的原因是怀旧，还是说他感慨这个生活的变化，尤其是女性的这个生活的变化，是吗？
对，我觉得他是因为就是感受到了，就是 我们女性的就是在这个历史里面，在这些年代就是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所以她就是感动，我觉得，所以她就哭了。然后我非常喜欢就是跟我妈妈一起看这些就是古代的电视剧。
这个对你来说已经算是古代了吗？上一代人的生活背景是吧？
对，我觉得就是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也是一种去了解，就是我们上一辈，就是父母跟姥姥姥爷他们那时候是怎么生活，
没错。
而且就是这些电视剧都可能就是拍意大利的不一样的地方，可能就是都是在南部拍的，或者在中部拍的。那我们在北部，那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去看这些电视剧，我们也会去跟了解，就是南部人的怎么生活，
没错，
或者中部的人怎么生活，因为每个地方都生活习惯了都不一样。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就是你看这次《小巷人家》是讲的是苏州那个年代的生活，在这之前，其实还有像《人世间》啊，还有《山海情》，像这一类的年代剧反映的都是中国不同的地方，《人世间》是北方的是吧，《山海情》是西北的，不同的地方的人在这个时代里面都经历过什么样的故事，一个小人物在时代的洪流当中怎么样去抓住机遇，怎么样去为生活而奋斗的这么一个故事。我看过一个南来北往的电视剧，也是讲这个八九十年代在绿皮车上的乘警的故事，那个里面的有一些情节，就比如说在绿皮火车上面太挤了嘛，没有位置，然后行李架上面睡了人，座位底下也躺了人，这个场景对于我来说，我一个80后，我小时候是经历过的，所以很熟悉，看得很亲切。对于现在很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来说，他看这个剧情就觉得很神奇啊，坐火车还有这样的场景啊，就没经历过。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对于时代发展快的一个地区的人来说，看过去的这种年代剧有点像补课一样的这种味道，是不是？就是了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是怎么过来的，我们父辈的生活是怎么过来的，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年轻人会去喜欢看这样的年代剧。
现在白省的话也有类似很多很有名的一些电视剧或者电影等等，比如说其实巴基斯坦跟印度的关系一直以来不是很好，所以呢我们之前跟印度有过很多战争等等，然后1965年的这个战争是很有名的，然后那个时代那个时间的有一些电视剧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然后很多人都会去看，就是了解当时那种大战的情况，然后就是
60年代的年代剧，
对，可能就是会带着很多的情感的一些环节，所以很多人会去看，同时也有就是40年代的那个时间的，更就是巴基斯坦刚独立起来的那个国家的那个时间，因为巴基斯坦
更早的年代剧，
对，1947年独立起来的，所以那个时代的一些故事，因为独立起来的那个整个环节是特别特别辛苦的，
所以人们看这些影视剧也是通过这个影视剧来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而且是比较宏大的历史。
是因为自己上学的时候肯定也会学到这些历史各种故事，各种这些环节等等，但是你肯定是看这些电影或者看这些电视剧，你更可以深入的去了解，所以这种的年代剧也是会比较受大家的欢迎。
哇，不过你一说这个年代剧就说的那么远哈，60年代的40年代的感觉好像就是离现在的年轻人就更远了，稍微近一些的年代剧，普通人的生活在你们的这个影视作品里面不是很多吗？
就是比较近的，像我自己小时候的那个可能就是年代的那种故事也是挺多的，还讲很多那种的故事，就是我小时候的，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跟邻居的这些关系啊，或者当地的就是当时的人的生活的模式和生活方式，不仅是家里的经济状态，国家的一些经济状态，然后影响到人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节奏等等，
就是90年代末到20世纪初这十几年也是在巴基斯坦变化比较快的一个时间段是吧？
是，所以这些也有很多的电视剧大家都会受欢迎的，
所以虽然年代剧中的时代背景可能离我们现在有点远哈，但是仍然可以让人找到很多共鸣，像哈鲁德刚刚说的这个邻里关系啊，包括像比如说小巷人家里面有很多的情节会讲到人生节点上的一些重大的选择呀，孩子的教育问题啊，包括这个家庭矛盾啊等等，我觉得这些题材都是不管在哪个年代都会存在的，是吧？所以虽然年代不一样了，可是人们看到的生活和人们里面的朴素的情感都是一以贯之的。那你们觉得就是一部好的年代剧具备哪些这个要素才能够打动观众？
其实我觉得就是能有给人们有一个亲切的感觉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这是一个。同时我觉得比如说像我刚刚说的，就是过去的一些比较情感的一些话题也会跟人们会有一些产生一些关系，然后大家都会想看会有一个机会可以了解到他们的过去，就是可以说是他们的根是怎么来的，是他们的 roots 是怎么来的，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是有兴趣的一些因素。
哈洛德说的可能是两种类型的年代剧，一种是历史故事比较宏大的叙事的方式，另外一种是着眼于普通人的生活，草根视角的反映这个家庭生活的，可能这里面就是要跟我们产生关联，一种联系是找到父辈走过的路，一种是找到跟我们现在相似的一种生活的议题，是吧？从里面找到对我们现代的人有参考价值的或者有审美价值的一些共同的话题啊。确实好的年代剧可以让人回味历史，可以让人怀旧，也可以让人看到现在，也希望能够有更多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的年代剧能够进入我们的视野吧。好了，那今天关于年代剧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Ciao a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我们巴基斯坦加入每日都是 of goal office。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